世上有许多受伤的人，他们不懂如何做自己。他们不做自己是因为他们认为不论他们是谁都是没有价值的，所以他们就伪装成别人的样子，努力让自己像别人，戴着面具，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，表面看来一切都好，可是心里却在淌血。神并不要我们伪装，他要我们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，坦然接受属于我们的医治，然后做个真实的人，独特的人，对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有信心，不需要再与人争竞或与任何人比较。有人说 Amen 吗？
Amen。
好，有一句话送你，状况不好也没有关系。我们很不愿意让人知道我们状况不好，我们希望别人都觉得我们凡事都能搞定，希望邻里都以为我的状况不错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别担心，呼，信主以后只是用于改变了，问题还是一样，赞美主，感谢耶稣，哈哈，荣耀归神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去教会就带着教会脸，满脸僵硬的圣灵笑容，说些你学来的基督教术语。我和大夫常一路吵到教会，一进门就赞美主，荣耀归主，感谢耶稣，阿门，阿门，呼呼呼。坐上车后又一路吵回家，我很气他，因为他想看足球，于是我就在浴室哭一整天，第二天也很沮丧，整周都这样，下周回到教会又赞美主，荣耀归主，哈利路亚。有人也像我一样吗？好，告诉你，圣灵要拆毁我们的伪装，你最好在自我瓦解前先让它拆毁，然后再让它修复，恢复对的次序。你如果不承认自己需要帮助，就不能从神得到帮助。因此首先要做的是来对神说，主，我爱你，感谢你拯救我，但我是一团糟。我渴望真理，我不想活在蒙蔽里。你也可以每天祷告说，神，开我的眼，看见我在哪方面受了蒙蔽，教导我真理。关于蒙蔽，以后的聚会我会教导更多，因为我们在许多方面被蒙蔽得太严重了，以为都是别人的问题，我不快乐都是你的错，我不快乐都是你的错，你如果肯这样做，我就不会有这问题了。诗篇109篇22节，来看大卫有多诚实。因为我困苦穷乏，内心受伤，饱受打击。告诉你，诗人大卫对神真实的令人惊奇。你读诗篇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从来不假装。让我再说一次，状况不好也没有关系，你如果状况不好，不必假装一切安好。你可以说，我需要帮助，我需要神的帮助。雅各书5章16节说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，恢复到属灵的心智健全。我们当然知道能向神认罪赦免是从神而来，但有时候能向人倾吐心声也是好的。现今的问题是忠诚与尊荣已经过时了，年轻人对诚信大多没什么概念， 很多人发现难以找到值得信任又能保密的人倾吐心声，但还是找得到。当你需要向人倾诉时，应当慎选对象，找个好朋友、信任的家人或属灵领袖。我不鼓励人20年都找心理咨商，但你如果需要，咨商师是受法律约束，不得泄密的。有时我们的确需要发泄，需要倾吐出来。我藏着心事多年，一直到了20多岁才向人提起我的遭遇。那么多年独自面对秘密，真是孤单。为什么不跟别人说？害怕别人会怎么看我。我心里害怕父亲可能会发现我泄密，母亲可能会发现我泄密，撒旦就是要我们活在恐惧中。他想毁掉我们的人生，然后叫我们害怕别人发现。也许你从前卖淫，现在你很怕会有人发现。不论是什么情况，被活埋的秘密永远不死，只是不断折磨我们。彼此认罪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这节经文很重要。有时候你被某件事烦扰，仇敌攻击你，而你无法胜过。记得有一回，我很嫉妒某人，嫉妒得不得了。这很蠢，我不想这样，但我就是嫉妒人，无法胜过。我觉得神感动我，只要去跟大夫说，请他为我祷告。有时要告诉人你所面对的或你所做的是一种降卑，但正是借着谦卑的举动，我们从神得着帮助。神帮助谦卑人，神帮助愿意说我需要帮助的人。不要独自待在黑暗地方，你所带到光中的就被显露出来。当我们有问题或受伤时，往往会怪别人，都是别人的错。责怪的把戏从伊甸园开始，遗传到每个人身上。我曾经这样，你现在肯定也是。如果我上班迟到，那是别人的错。家里有人该做的事没做，却让我收拾残局，我才会迟到，对吧？我们从没想过，或许应该早点起床，在生活上保持充裕时间，好让我们能因应不时的意外。别让人为他们的问题责怪你，也别把你的问题怪别人。你说不是我的错，别人这样或那样对我，你知道吗？或许你现在的光景的确不是你的错，但别让你的遭遇成为你保持现状的借口。你知道吗？当我发现神在乎我的全部人生，救恩的意义不是说只要我混过这一生，到了天堂就能享有豪宅和些许快乐。我有个惊奇的发现，虽然过去的遭遇把我心灵搞得一团糟，但是圣经却应许要遮盖每一道伤害，我不必与任何痛苦共存，因为神都遮盖了。我只要找出什么是属于我的，是基督宝血已经买赎释放的，并且打开包裹，享受耶稣受死所赐给我的生命。或许你也还不知道，或许今晚是某人拉你来的，只要你肯来，他们请你吃饭，对你有求必应。重点是你来了，而且还没离开这里。当我们接受基督时，就有了神圣的交换。太棒了，他拿走坏东西给我们好东西。 举个例，当我嫁给戴夫时，我一辆车也没有，但戴夫有一辆。我一说我愿意，就有一辆车了。有多少人听懂了？现在明白了吗？好，要知道，当你说我接受基督，就像说我愿意，他所有的美善就吞吃了你的无有。戴夫有车，就吞吃了我没有车。太棒了，我突然拥有许多过去没有的，真划算。耶稣赐我们喜乐代替悲哀，华冠代替灰尘，赞美代替忧伤，赐我们尊荣代替羞辱，饶恕代替责骂，盼望代替绝望，公义代替罪疚。他给的好处数算不完，但你不能保有灰尘又想得着华冠。现在要更深入了。你说你指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如果想得到基督赐你的美好人生，就不能任凭自己情绪恶劣，整天坐在那里想着一生中每个人给你的所有伤害，你多么愤怒，要怎样报复他们，跟他们断绝往来，我才不这样，我才不那样。你必须抛开灰尘，抛开灰尘就能得着华冠。阿门。我的亲弟弟两三年前因酗酒、吸毒和精神疾病过世，他小我九岁，绝对有机会拥有美好人生。他原本可以成为今晚特会的同工，他当了几年同工，这我就不详谈了。当他的尸体在屋里被发现时，早已腐烂，所以我们决定将他火化，收到骨灰后就撒在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。他的一生并不美，但我们希望把他的骨灰撒在一个美丽的地方。回顾他的一生，我们相信神确实接他回天家了。他已经接受基督做救主，只是他的生命依旧糟糕罢了。神有无限的怜悯，我相信他了解我们的痛苦，有时甚至我们的混乱。而且有时我并没有恶意，这如果是你请别介意，我只是打比方。有人将亲人火化后会把骨灰保留在某处，面对人生你可能也是这样，把过去的灰尘保留在某处，平常虽然不特别注意，但有时还是想去再看一下。我建议你把过去的灰尘撒在某处，好让它化为华冠。阿门。你看，我处置弟弟骨灰的方式根本不可能再去收回来。神要你今晚离开时下定决心，不与青蛙再共度一晚。什么？怎么会讲到青蛙？来看出埃及记第八章。其实我要重讲这信息，我称它为与青蛙再共度一晚。第八章，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，向神呼求一个拯救者，摩西 奉差遣去拯救他们。他预表基督，法老代表魔鬼，不愿意让他们走。于是神降了一个又一个灾，说除非你让我的百姓走，否则你会很惨。其中一灾是蛙灾。好，八章一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我告诉你，今晚我们要向魔鬼宣告，容神的百姓去，好侍奉神。阿们。今晚作为神的代言人，我要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。阿们。你若不肯容他们去，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。河里要滋生青蛙，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，上你的床榻，上你百姓的身上，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。神在描绘一幅图画，到处是青蛙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的生命凄惨，去哪里都一样。青蛙，自怜青蛙，愤怒青蛙，苦毒青蛙，仇恨青蛙。听到这里，你们明白吗？
明白。
青蛙，好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对亚伦说，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，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。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，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。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，叫更多的青蛙上了埃及地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当时的情况是法老不但不祷告说，神我明白了，请除灭这些青蛙，他反而向人寻求解答，只是带来更多青蛙。懂吗？当你找人解决唯有神才能解决的问题时，只是在原有的青蛙之外带来更多青蛙。你能想象吗？有青蛙在你床上，有青蛙咬你的脚趾头。第八节，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，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，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。听好，摩西对法老说，任凭你吧，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，除灭青蛙，离开你和你的宫殿，只留在河里呢？摩西说，好，你要我何时求神除灭青蛙呢？法老说，明天。好，你想跟青蛙再共度一晚吗？法老为什么想跟青蛙再共度一晚呢？他为什么不说现在这一刻就祈求？在场有谁会说与青蛙再共度一晚都不行？你知道吗？明天可能是我们语言中最危险的一个词。明天，让我们明天再除灭青蛙。今晚与青蛙再共度一晚。听到这里，你明白吗？
明白。
你什么时候才肯饶恕伤害你的人？什么时候才不再说太难了、太过分了、不公平？就是现在，就是现在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何时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时刻？许多人会说信主那天，对许多人来说就是今晚了。有人会说 当我结婚时，当我有小孩时。你们都错了，你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就是这一刻，现在，因为那是你唯一确定拥有的时刻。昨天已经过去了，你不能回去改变别人对你做的事，但今晚你能下决心不与青蛙再共度一晚，别让20年前某人对你的伤害毁掉你一生。你要努力向前，得着华冠代替灰尘，喜乐代替悲哀，赞美代替忧伤。阿们。小男孩的午餐绝对不够几千个人吃，但是耶稣却用来喂饱众人。只有几个饼，几条鱼，但有几千个人。小男孩却说，我把午餐给你，你有办法的。当然，耶稣神奇地将食物倍增，足以喂饱所有人。你如果愿意把所有的献给神，即使不足以解决问题，即使你给他只有你破碎、混乱、凄惨的生命，呵呵，神也能把它化为神迹，甚至用你破碎的过去来喂饱许多人。阿们。今晚我以神的话喂养你，可以说是与你一同擘饼，并倍增了，不但临到你，也临到数百万的电视观众。奇妙的事发生了，耶稣喂饱所有人后，他们还收拾了12篮剩下的零碎，就是碎掉的小块。耶稣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我要对你说的是，你如果觉得自己的生命残破不堪，你如果让耶稣来收拾，他一定确保你的过去毫无糟蹋。你的痛苦将成为别人的益处，你的混乱将成为你的信息，你所经历的可能成为神迹，也会成为别人的神迹。有许多年我都说，要是我不曾被性侵就好了，要是我不曾被性侵就好了。当拉撒路死时，他姐妹玛利亚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你为什么不在这里？我们常对神说，我在那光景时，你为什么不帮我？我受虐待时，你怎么不帮我？我祷告了，我求主救我脱离，但他没有。他做得到，但他没有。乔伊斯，你怎能不生神的气？因为他比我聪明多了。我要告诉你，注意听，他并没有救我脱离，但他帮助我度过了。我要告诉你，他帮助我度过了。我要告诉你，先别鼓掌，这使我可以经历神。现在，神使用这破碎混乱，就在此时此地，这篇信息，我得医治蒙恢复的生命，这一篇信息就有潜在能力，可以使几百万人的生命展开医治之旅。当初我想脱困时，神如果帮助我，我就不会受伤了，但也不会有这篇信息了，不会有这篇信息。我不知道神如何运作一切，有时似乎对我们不公平，但我要告诉你，不论我失去什么，神已经使我的灾难加倍得补偿了。阿们。他也要这样对待你，再也没有青蛙了。我相信时候到了，你要下定决心走出捆绑，把青蛙留在背后，得着基督受死要给你的自由， 别再活在过去的痛苦里，一天也不要。